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Ginger，
我是 Abby。
我们已经拖更了一大段时间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忙于写方案，然后投 Open Call，一直都是其实起名字、展览名字这件事，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包括播客的名字，名字这个事儿永远都是放在最后一秒、最后一刻，反正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搞完了，我们再来想名字该怎么办，然后非常头疼。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这一期都拿来聊起名这件事儿。
但是这一期的那个名字是在录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起
对，
名这件事儿
对，
很难得。
对。我们先来聊一下我们的起名史吧。我们起过的第一个名字是什么呀？
策展这门课，
太早了，当时就是跟玩儿似的，然后随便一想，
对，
就这么
但
着
是
了。
curating matters 这个，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想过要换 curating matters
换
和
成什么呀？
curatorial matters，或者是怎么样
哦哦。
curation matters，就反正之类的东西吧。
不顺口，
对，最后还是这个名字最好。因为之前有读过一篇我们老师写的一个文章，什么 curatorial 和 curating 的那个区别，对，但是还是坚持了这个名字，沿用了下来。
不管你们老师的那篇 reading，其实他就是在给这两个词下定义，就给你差不多是吧？
嗯，
就让他们，因为他上面就写了说 curating 就是偏向更技术活一点，更规矩有流程一点，然后 curatorial 就比较有思想啊，又比较 free 啊，怎么着，打破边界啊什么之类的嘛。那反正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边界。
而且我们的名字其实也全都是小写的，
对，
嗯，我们没有大写的字母，大家都生来平等。
你是说字母 A 到 Z 生来平等？
对，我们也是生来平等，我们也是平等的，然后和我们合作的艺术家也是平等。当然，可能如果是跟机构方的话不太平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希望，嗯，对，面对机构方的话，我们就是纯大写。
哦，那就说第一个
展览的
展
名
览
字，
名字《马路情缘
对，我们第一个展览的名字，其实也改了很多版啊。最开始其实也不记得叫什么了，反正英文名字啊叫做 Street on the Walk。
这个也不是我想的，这两个是你想的。你是起名大师，你就以后各位听众朋友们，要是有孩子的话，需要起名的话，欢迎来找 AB 老师。
再想想还行吗？我也不知道。
因为一般都是 walk on the street 嘛，然后
嗯，
我们那个展览的侧重点又是放在正在走的每一步，不想让大家把 street 的目的地当成你要关注的东西，而是把每一步当成你要关注的东西。路就是人走出来的，就这个意思。
嗯，确实是这样。然
对。
后这个起名的一个灵感的来源呢，是来源于 Cities on the Moon，是我之前研究的那个展览。但是 Cities on the Moon 它的中文名起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展览没有在中国展过，所以中文的翻译最开始的时候文献里面翻译成过什么动感城市，然后后
运
来，
动上是吗？
对，后面是被翻译成运动中的城市。但是其实我说实话，这个中文就没有这个英文。它有韵味，它中文不太对。你什么动感城市，什么运动城市，听起来奇奇怪怪的，就不如我们马路情缘听起来就很到位。
对，
情缘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会儿在读马苏米嘛，他的那个情动理论，然后这个也是我们最开始这个展览刚开始的时候想要去讨论的一个关键点。
那为什么是圆啊，而不是马路行动
情缘就很港风啊，就是，然后再说另外的一个灵光点，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挺喜欢一个叫做 Parasite 香港那边的
香
一
港
个
的，
艺术机构，然后他们的很多的展览的中文名啊、英文名其实起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然后让我们能够特别有代入感，然后很想点进去看的那种名字。然后他们其中有一次的这个名字呢，
对， 就看这个名字就特想点进去。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名字呢叫做无情小姐。这个名字起的就非常的令人感到好奇。
对，
从此之后我们四个字四个字的这种名字就莫名的被确定了下来，就是 想找四个字的有情动，然后那你得有缘分。
我真的要笑死了。从那之后，对，从那之后我们展览的名字一般 AB 老师就是一念就成语，就四成语，每一个都很搞笑。
那不是成语啊，就是四个字，四个字的随机排列。
你觉得那你觉得看一个好的名字对一个展览来说它的有什么作用啊？
就是有一些名字你看到这个名字你就像想去看这个展览，就会产生好奇，从第一眼你就会对这个东西产生一定的好奇，这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像我们喜欢的那些名字，它要么就是概括了整个展览，就是给了一个 vision， 给了一个场景，然后概括了整个展览，要么它就是把展览的结构以那个东西总结出来了，以那个名字总结出来了，
或者是寻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隐喻。
对，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影子，就比如它说就像一本小说完了它是一个主人公一样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它都是有作用的，而不是干巴巴的再告诉你一个结果。
这个就说到就比较讨厌的一类起名方式，就是词语堆砌法。
对，这种起名方式啊，我要不念出来我根本看不懂他在说什么，我还得念出来，我又得念出声我才知道那是个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语言障碍吧。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里面也没有特别多很复杂然后就是很学术性的词语，就并不是说你去使用一些学术性的词语不好，只不过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名字会让
他能沟通。
对，是一个感觉可以让人可以沟通的。就举一些例子吧，我们可以就是 Parasite 他们起的一些名字。就比如说我们俩刚才又看到一个名字叫做贵腐，是吧？就是一个葡萄酒的种类。
对对，贵腐酒
其实它是用贵腐作为一种隐喻，就是这种贵腐真菌再去
它在
那个葡萄品种的时候然后发生的一些化学变化。然后呢在这个展览里面这些艺术家其实也是在通过他们自己的这种艺术创作然后去入侵这个当下的艺术世界。
然后发生一些变化，就其实他们就是总结了这个创作还有总结了那个艺术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对，
而且这个引子就很好嘛。
就
算就是这个词你也不会觉得它特别有距离感，即使不喝酒的人你去查一下对吧，你发现哎，这是一个酒类的品种，就感觉让人觉得特别的容易亲近呢。
我们看的特别多是那个偷单车的人。
对的，
偷单车的人他是从一本小说里面摘了这个，因为那个小说里面写的那个社会是没有人会偷窃东西，没有人会盗窃东西的。然后结果
小偷
对出了第一个小偷，然后他又打破了当时小说里面那个社会的平衡。
偷单车的人是一个电影。
对，反正就是一层套一层的，从艺术家提起了一本书里面出来的这个
小偷的概念，
偷盗的概念。对，然后他又借用了电影的名字，就是偷单车的人，然后他又反映了当今社会啊，包括共享单车啊，到底什么是偷什么是享啊这种概念。感觉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之前一直在经常会能讨论到的一个名字是溢流地。叫做 Liquid Ground。
我也觉得
而且不管是什么时候一想到这个，就是想一想起名字，就是就会想要起一个像溢流地这样子的名字。
对，就是这么想。
因为像他这个展览也是就是在讨论关于填海造陆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里面有一些政治性的元素在，但是就是不管是他的中文名的溢流地这几个单字的组合也好，或者是他的英文名的 Liquid Ground， 就是能很明确的告诉别人 这个展览的主题，它的主干是什么东西。
嗯，对，还特别喜欢那个百物曲。
对，
百物曲它用的歌剧的那个母形式吧。
嗯，
我感觉他们起名字好像都是会把这个展览比拟成某一个别的东西，就比如说百物曲它比拟成一个歌剧这样的形式，然后再从由这个门类里面讨论到相同，比如说他们在讨论万物有灵，然后他就会从歌剧这里面调研几部相关的，比如说他里面就写了什么杜兰多跟蝴蝶夫人这种东西，然后再以这两个东西进行更深入的调研。
是的，就是我觉得他们用隐喻用的很好，我们
对不会瞎引，就不会说这个哎这个东西像歌剧我就觉得它像，但是它是有理由的。
是的是的是的，主要是它引的这些东西都会让人觉得它特别的契合，就是它契合度特别高。
对，而且整篇就他们的从这个展览的名字开始到它的展览文字就是前言，整一个我觉得就是他们整个展览怎么来的那种调研过程，就从一开始他是怎么来的到最后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就讲得非常清楚，就短短这么几百字不到。
对的，
就讲得挺清楚。然后展览名字在这里面的作用也是要么就是一个影子，要么就是头，要么就是整概括性的一个场景。
是的，就包括我们最开始提到的有一个叫做无情小姐的这个展览，
嗯，
其实也是它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去讨论一些关于女性的，我记得是关于女性港姐，我记得是，
对对对，选美王后的故事。无情小姐还是选美这件事好像他们就是一直是一个历史事件，然后渐渐的发展把选美发展成了一种方法论，然后这个展览它就捏造了一个大众选举出来的未来的这样一个很完美的无情小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论，
就是把这种历史作为一种方法嘛。我们总会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香港这边的起的香港这边展览所起的这些名字对我们会比较有启发，有几个原因。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起名基本上也是一个双语的环境吧，
嗯，
虽然我们可能投 proposal 的时候要交的是一个英文的版本，但是中文作为我们的母语或者是我们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经常你肯定是要起一个中文的名字，这个东西它就会冒出来，从你的脑袋里面冒出来，
然后这两个东西其实不互通。
对，就是不是字面的翻译，至少我们展览的那个名字都不是字面的翻译，就是一种意会。
对，字面的翻译其实翻不到那个意思，翻不到位。
可能我们俩现在还没有，我们还在进阶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呢，就是 Parasite 他们的这种起名的一个。
嗯，对
，level。
哎，你做展览做到现在，我们写了那么多 proposal， 虽然做出来的就只有两个，但是写了很多，然后也起了那么多名字，你觉得你比较满意的名字是哪个？
马路情缘。
因为太满意马路情缘，所以后来我们做的展览都是马字头的，是吧？
马头风云，我马路情缘第二部马头风云。
第三部马上回来，
对，马上回来。码头风云也不是跟码头完全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第二次展览是在船上嘛，然后船要停靠在那个码头。对，
马上回来嘞，跟广州有关系啊。
叫大家不要等得太焦急，会回来。就是我们如果是单纯的去看国内大陆的一些美术馆，不管是大的那种 PSA 啊，然后或者是像我们之前工作的这种 OCAT 啊，然后什么时代啊，大部分大家起的名字其实都是以纯中文的这种形式来起名的。然后有一个英文名也就是直译，它 并不能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有多增光添彩。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看之前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少了，或者是不太有借鉴意义。
嗯嗯，对，我觉得还是不同，就比如说机构他们对名字的要求不一样吧，对他的对一个名字的功能性的要求。
我觉得其实在国内没有什么太大要求，你觉得有吗？就之前在 OCT 的时候展览起名字，
就是总结性的东西。
嗯，而且一般都是策展人就直接给名字了。
对。共生诗与艺术的互文，不那么自由的日子。苏格兰那个名字也换了好几次，不是吗？
不，那个本来人家还好好的，对吧？
叫什么来着？
他叫他的英文名叫 Current， 然后中文名翻译成不合时宜。
嗯，
是一个，对，这是一个故意的这么一个，也算是一个隐喻吧。其实就是当下就是不合时宜的嘛，所以它的英文叫做 current，
嗯，
然后中文是这样。但是
不合时宜，这个是谁？这是谁翻译的？
因为那个策展人是一个华裔，他，而且这个展览之前那个苏格兰的那个展览，他已经这都是第四次了。他前面有三个系列，它是一个系列的，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
嗯，
它是一套的。
嗯嗯，
之前每次都是叫什么 current， 后面接一个副标题，
嗯，
唯有到我们这儿就不能叫不合时宜了，
就同时代了，就咱们就是同时代，
嗯，对。对，然后如果是在国外这边大型的机构，他们其实起名字有固定的标准的，别的我不是很确定，反正 Tate 这边起名他就是为了不让公众有任何一丝的概念上的混淆，就比如说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有多媒介，你就不可以使用单一媒介或者单独两个媒介的这种去形容他的作品。就比如一个艺术家他既画画然后又雕塑然后又有影像，
嗯，
你这种没有办法去定义了，你就只能用那个艺术家的名字。这也是他们就是从展览到现在就一直在用的一个形式吧，大部分会选择个展，然后个展就只用艺术家的
名字。对，
如果说非得你要加一个 subtitle 的话，那你就是放在第二行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群展的话还是会有名字啊。
那就比如说上一个 Tate Modern 的群展是 Surrealism，
那我觉得
这样子时代性的名字去定义，嗯，就是一个时间段然后一个时间段。
还有 Life's Between Islands，啊，我觉得那也挺好的。
哦，那个是挺好的，但那个就，嗯，对，那个就是因为它既不可以以某一个时代，然后又不可以以单个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然后这个事儿就得应该是 marketing， 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谁起的，但是很多其他的一些机构他们的起名都会交给 marketing 部门去负责，因为要吸引人流嘛。
确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挺 marketing 的，但是在 marketing 的同时，所以还是觉得 Parasite 好，因为他们又没有那么大，就不像 Tate 一样那么多人那么大。我感觉他们在 marketing 上面也就是做展览的这个人他做 marketing 好像也不错。很全能啊，非常全能。
我觉得好的策展人就是要这样啊。
嗯
嗯，那就像 OCAT 之前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什么诗与艺术的互文，就其实这些你说，
嗯，
对吧，你知不知道互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对文学啊或者是就这种很学术性的词汇不知道它的本意的话，不是一个让人觉得特别容易接近的词。虽然它可能挺到位的吧，
嗯，
就是它去形容他想表达的诗和艺术之间的这种关系，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嗯，
但是给人挺
有距离感的。
对，就不会像你是以一种酒的名字或者是一个动物
小故事，对，
故事这种很容易给人接近的这种方式去 approach 他们的观众。
可能是因为 OCIT 它本身都是就标榜自己是一个学术性 当代艺术中心，所以他在说自己是学术性的同时，他就拒绝了一帮观众。
嗯，我觉得是这样。
对啊，包括我一开始以为华文码头那个展览，它名字它就叫华文码头，没想到我刚刚又回去一看，还有一个副标题什么“从唐人街走向红色国际主义”，我这样说的太给同事听到那种骂死了。对啊，后面那一天就不用了嘛，就没有必要了呀。
我觉得华文码头就这个名字确实挺好的。首先华文、
嗯、
对吧，华文、
嗯、
码头，然后码头本身除了它停靠有一种家的意象，就像我们
就是
上一个展览一样，就码头的这种意象，流动性的意象就特别到位特好。
而且它也暗喻了很多，当时就是因为整个展览它就是在讲这波漂流，也不是完全在讲，但是他是在讲红色如何国际化的。
嗯，
就是在讲很一开始在西方国家是有很多这样偷渡过去的人，他们怎么偷渡呢？就是坐船呀，朋友们，就是码头之间对互通，然后把人那么给弄过去，对吧？
嗯
嗯，而且那是我后来我是来了英国之后我才知道。我才就是有注意到 Sinophone 这个概念，但是在那会儿它确实就是它就叫 Sinowharf。
嗯嗯，
就是华语的码头。
嗯，
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够了。他后面说的那些说太多了也看不懂，然后也觉得也不是看不懂吧，就是很费劲也不迷人了。
对，
那你觉得一个好的标题它是不是应该留个白嘞？
我觉得对啊，好的，我们至少我们提到的这些标题他们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引子，然后会给你一个大致的轮廓，但是具体里面是什么样的你要去具体的看它里面挑选的作品。
嗯，然后说回来，作品的起名跟展览的起名，我们有见到有一些艺术家朋友他的作品的起名也会特别的讲究，因为他们会把作品的名字当做这个展览的当做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并且是跟作品本身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上的这块东西，我觉得都是平等的重要了。
嗯，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些作品名它能也是可能给你带来一些想象的空间吧，就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说的展览名觉得它好也是一样，就是有一种影子，然后一种意象的，就把你带入到这个环境里面，他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环境里面，让你去在他的这个思维里面，
嗯，
思考他的那个作品。我觉得名字，但你说的这个艺术家的这种情况下，给我一种这样子的感觉。当我读
这个艺术家是谁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宇阳。
对，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们之前和宇阳的聊天。
我们要不要讲一下他的作品，还有就是你要讲一讲一件吧，好吗？一人讲一件吧，就是最喜欢的名字。
受到崇拜的人死了，
那个作品是啥来着？
嗯，头盔的那个。
哦，我最喜欢是那个除了跟神交流之外他与常人无异，然后他这个作品就是在展览的空间的一个柱子边上放了一双破旧的皮鞋。
嗯，
然后那个皮鞋有一只脚下踩了一个易拉罐，被捏扁的易拉罐，然后这个作品叫除了和神交流之外他和常人无异。我感觉我都能想象出来他当时在干嘛，就是那个人他在干嘛。他就像我感觉说多了好像就，但是这都是我自己的幻想，就大家还是最好还是上艺术家的网站上去看一下他的作品。
嗯，
我看了这个作品再加上这个题目，我觉得他就给了我一个比较完整的，我感觉我好像认识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好像不在了，留下的只是我眼前的这双鞋跟他踩过的易拉罐，但是 回我想象中的那个回忆里的他就在他这就在这个作品的名字里，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很安静的老头子，也不是老头吧，四五十岁吧，然后抽烟，肯定抽烟，胡子拉碴。
我觉得就是像宇阳的这个展览是他七月份的时候在伦敦这边做的一个个展嘛，然后里面所有的这些作品每一个都会有一个名字，然后我觉得他这些名字和他作品本身共同创造出了一些角色，像你刚才在描述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头，然后他长成这个样子，长成那个样子，他的形态体态然后行为爱好习惯你都可以通过这些东西去把它构建出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个作品本身和他的名字共同构建了这个作品，因为这个给到观众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一个角色的形象，那是一个完整的事情。然后我特别喜欢的是那个其实在看的时候啊，我最喜欢那些作品是我或许去到过巴西，我或许到过巴西，但是我在接下来后面啊，我就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依然还是很喜欢这个作品，但是就是在我脑子里面经常能想到的一个作品是那个受到崇拜的人死了。那这个作品其实是也是有一点 set specific 吧，因为他的那个展览的场馆背后有一个黑色的窗帘，对，然后当时拆其他窗帘的时候呢，那面窗帘就没有被拆掉，然后在那个窗帘的面前放了一个就是倒着的头盔啊，还有四个桌子腿，就是有一种英雄谢幕的感觉吧，就是像在舞台上然后断壁残垣，然后一个人可能身手异处，或者是他的头盔身手异处，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有一个帘幕就在那边。我后来想了想，我就觉得这个角色他特别的就让我有特别多的想象。
对，你刚才说的，我就觉得名字在一个作品当中他承担的不仅仅是一个啊，我需要一个文字上的表述，能够把我这个作品填上这个表格这样的一个东西，就不仅仅是传达这个作品在干嘛这个功能，而是它也是作品的一部分，它也是作品本身，它也不是作品的本身，它是就是作品的一部分，它跟那个我们实际上能看到的那个作品就像一本小说里面的前后章吧，一个短篇小说里面的前后章，它有了名字有了前面或者后面的一个东西，给了你一个大范围，给了你一个背景，然后最后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填就是帮助你填满了那个背景，那个故事背景，完了还要再加上你的想象，那才是一部完整的小说。
我会觉得名字是线索，然后实体呈现的这个作品是背景，然后通过这个背景以及这些线索，然后去构建一个你自己想象中的故事。也许这个故事跟艺术家本人他自己想象的一个故事可能不一样，或者跟他自己所构想出来的一个人物可能有出入，但是就像我们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吧，就每个人其实构建出来也不一样，你读同样的文字你可能对于这个人物的想象也不一样，我会觉得名字更像线索吧。
反正我就是觉得我看他的作品就是一种我在回忆一个我想象中的这种感觉，就这些东西其实都不存在的，但是我看了他的作品然后再看了他的画，我觉得我好像认识，我好像见过这个场景，但是我的想象明明是一个很新的事情，但是感觉好像很熟悉，而且它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这就是好的作品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可以调动得起你自己的想象，你自己的记忆。因为其实如果说用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 能够见到的话，这其实对于我们本身的一些想象还挺有，就能够随时的去抓取一些这种东西，不会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隔得太远。就如果说一个非常高科技或者是特别特别你都没见过这到底是什么材质，你这有一些东西，那你很多东西就是你必须得你得见过，对吧？你体验过，你亲身的经历过，然后人不可能就是脱离自己的认知去认知一些你认知外的东西嘛。就我觉得可能看作品也是一样。
嗯，那来说说播客的名字吧。每次我们起播客起名都是咋起的
啊？太痛苦了，想到这个就很头疼。
剪完之后，
剪剪完之后，
在发之前，
对，
就填那个空了，就等于
是头脑风暴，然后开始去想这一期的名字叫什么。哎，但我想说，其实我们俩真的还挺不太会起名字。
我也觉得我俩特不，但我觉得主要是我真的是起不了名字，我不会。
不，我也不行。
但我觉得做播客的名字，它就是一个最好能够吸引听众，但是它做的就是一个总结的作用，就是告诉简单的告诉你我们这个在干嘛，
对了，
这一期在干嘛。
你有没有特别满意的我们起过哪一期的名字？
我觉得有卡塞尔文献展引发了一场争论，我就挺喜欢。然后毕业季失恋，我觉得也总结的挺好的。其实从那个从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到没有快乐的战场，我觉得也挺好的。虽然吧，
当时
对吧，
出了一点问题，
就没有听到。
但现在也好，我觉得买猫俩也挺好。
对，一部需要认真聆听的电影，我也觉得挺好。
但是在听别的播客的时候，就是其实他们对于起名好像还挺有讲究的，就是他们是会考虑听众，就是他们会分析，就比如说哪一期因为起名起的比较好，然后点击量就会比较多，然后什么之类的。但我们好像不太会去考虑这个事儿。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不是天天都书店蹲了8个小时，然后什么东西干了16个小时这种名字，往极端了去。
媒体行业的从业者对于用词或者是一些描述，他们的功底还是挺扎实的。不会像我们，其实有时候我想一个词儿去进行准确描述，我脑海里面就没有这个词，就是我就没有，就没积累到。
对，要多看东西的。
对，
你觉得起中文的名字比较难，还是起英文名？
这个 depends，
虽然都难。
可能如果我们要投英文的那个稿件的话，就起英文名比较难。投中文稿件的话，起
中文
名会比较难。
为啥呀？但是每一个展览我们都中英文都有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还不一定哦，不是说我用英文写了那个 proposal 完了我起英文名字就会比较简单。有时候就是用中文能够想到我这个 proposal 它的中心思想，还有那种感觉那个氛围，然后我能用一个词把它概括了，但是我用英文死都搞不出来那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个韵味。我觉得韵味这个事还挺深。
我觉得这些就是积累的一个原因，还有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经常使用两种语言去，就比如说可能说话的时候大部分用的是中文，然后目前来说我们的投稿啊或者一些写作或者什么，你又要用英文还有阅读，现在我基本上大部分阅读我其实阅读都是英文的文字，然后写东西也是以英文为主吧，然后就是这种同时两种语言在你脑子里面同时进行的这种时候，就会导致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在去想一个名字，我们希望说可以是一个比较平易近人 跟观众可以沟通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名字、
嗯、
那就比较像我们平时说话的这种口语表达了、
嗯、
然后这脱口而出的四个字四个字的就会比较容易嘛。
嗯，
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我觉得我拿英文跟别人玩成语接龙我也玩不了啊。就这种感觉。
英文咋玩成语接龙啊？
不是啊，就反正词语接龙吧，phrase接龙我也不知道，就反正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在我这里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但是这对在我这儿，我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准备了一个国内的投稿，这个就不多说了。但是是要要求的是一个中文的方案，但我用中文写不出来。我一开最开始写的我是英文，在修改的那篇中文的东西，虽然又重新写了一次，但是最初最初的那一稿就是英文写的，我写不出来中文，不知道写啥。但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我写日记什么的，就是写一些没有功能性的东西，完全就是抒发自己，就是跟自己谈心的那种文字，必须得用中文写，我用英文写不出来。就是有关比较日常一点的东西，我还是得用中文。
我现在觉得我这两种倒也还好，因为我毕业的这个文章，我其实算是写了一个我自己的田野日记吧，它一点都不学术，就是
嗯，
像我自己的一个日记一样，
嗯，
不都是日记吧？我其实因为我不写日记，所以它我也不能说它是一个日记体的，就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一个语言。然后我也不会用很多别人看不懂的词，
嗯，
然后里面会夹杂一些对话，因为也是实际发生的，只不过我因为可能发生的当下的一些对话可能是中文，我会把它转译成英文。我不知道就如果是别人看到这个东西的话，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难读懂，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去考虑读者有没有能读懂它，只是我以我自己的语言习惯去组织这些文字。
嗯，
就有点像之前我们在做出版物的时候我写的那些东西一样，就是我觉得在中文上面如果我去写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也有地方别人读不懂，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如果是写类似于日记类型或者记录生活类型的东西，我完全也不会想别人要不要读懂这件事，因为我写这类东西也不会给别人看，所以这个东西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我觉得可能是写作的目的性不一样吧。我不会写只给自己看的东西、
嗯、
我只要一个东西它进行文字的转换，我只要把它写出来，它就一定是有读者，就是在我这里，
嗯，
就它一定要有读者，即使可能就只是发给别人看了一下，就是它也是有读者的。
嗯
嗯，如果我不想给别人看的话，我不会动手写它，就是可能在我这儿文字转化的目的性比较强。但总的来说，反正多读书肯定是没有错的，因为
多积累，
嗯，所有的这些都需要积累嘛。然后对，就再加上我以前又是一个非常不爱读书就只爱看漫画的人，所以就现在就只能多读书了。然后如果看漫画的话也要看那些字儿巨多的漫画。
嗯，逼自己读。
对，那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推荐一些我们最近看的东西，然后我要推荐一本书、
嗯，
也是在准备上一个 proposal 的时候找到的一本，叫做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嗯，
然后这个作者呢，他其实是一个语言学家，他是从语言的这个方面，然后去剖析这些隐藏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隐喻的概念。其中有一章就是非常具体的把人体这个本身去比作一个容器。当我们在讨论进入和进出的时候，它就是这么一个隐喻的过程，就是当我们把除了我们本身之外的其他任何的一个事物或者是一种关系比喻成一个容器的话，我们可以去使用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或者是从一段关系里面走出来这样子的 一种描述去形容。在这种描述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可以变成一种容器，也就是它的所谓的一个容器的隐喻。
你这么说就让我想到，也是同时间你在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在看日常生活实践嘛。
嗯，
我觉得我可以推那本书。
嗯，
因为那本书它虽然是日常生活实践，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就是我们平常做的每天在做的重复的这些事情它都算是你的日常、
嗯、
但是它在里面就提到一点，就是它在解释，就是人们形成自己的，在实践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运用了很多巧妙的计谋啊、策略呀、啊，来创造这个日常生活。就它里面有说到关于说话这个，就用语言这个是运用语言，这个例子吧，
嗯，
然后他就有说其实你用这些新词，还有叙述这些新词，叙述这些词语，然后说话的方式啊，什么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在一个策略，在你的计谋之下的，然后你都会是有一个目的的。
嗯，
就这本书我其实看了很多，它非常难读懂，很烦，我看了好多好多好多遍了，但我看的每次读都能有新的不一样的感受。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说有关语言这一部分，就是他解构了这个人用这个词，夸大这个词，或者用的那些修辞手法，比拟拟人啊，比喻这些手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嗯，
然后以此为一个切入点去去剖析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做日常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尝试去感受这个社会的秩序，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的力量吧。
嗯，
因为日常这个东西，就说话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都在用，但是他们是一样，但是又不是一样的。我觉得一个好的名字就是无限的，它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能量。
嗯，我觉得也是，就像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提到的一些展览，为什么我们会总在任何起名字的时刻都能想到回想起一些展览的名字呢？也是因为每次想到它，然后或者再去看别人展览的 proposal， 或者再去看一些作品的时候，都能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就可能每个人因为自己本身经历的不同，然后会联想起来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吧，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联系。但是就是好的东西，它肯定是可以将你曾经可能没有想过的一些细节，然后因为某一个契机，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的契机，或者是你看到了一个东西，然后把它给串起来，然后有一些新的体验和不同的感受。
而且一个好的名字它绝对会给你留很多位置让你自己思考。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看过什么特别好的展览啊的名字，令你们
或者电影的名字，任何名字，
对，请在我们留言下面跟我们留言。对，我们在起名的这个道路上也要继续的
需要大家的帮助。对
对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